主世人的面我们不断要寻求，哦，因为你常常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因为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你的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医治，就是我们的拯救，哦，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啊，因此我们常常要来到你面前，主啊，好像当我们靠近这个光的时候，我们不仅得着光，主啊，我们也成为一个带着光彰显出去的人，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每个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不做别的，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哦，就单单的等候你，单单的寻求那光，那真光，单单的等候你的光照，单单的被你的光所遮盖所充满，哦，主，我们就知道，主啊，今天我们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力量，任何的智慧，任何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出于你，单单的出于你，哦，主啊，也让我们真知道怎么走在新的当中，让我们不仅有了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所以主啊，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进到你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从25节，或从24节，一直读到34节，24节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法利赛人
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的。”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OK， 我们发现啊，这个被主医好的这个天生啊就瞎眼的人，因为主亲自的这样摸着他，所以呢他对于主自己越来越所谓的有信心，这不代表他信心已经完全，这不代表他已经对主耶稣有个更深的认识，但是确实是常常因为主所行的神迹会让我们会开窍，可以这样的说好了，但是这不代表说这个人已经完全的认识主。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一些人祷告的时候啊，虽然他过去没有信主啊，有一次我在长者牧区，那是好些年前，那时候还在四楼聚会，有个人呢啊，就是那时候长者们很希望能够被圣灵更新啊，被祷告，所以讲完道以后，一讲说哪一个长辈们要是要祷告的，就请出来，哇，一大群人跑出来。那天呢，我记得很清楚，站在前面的有一个长辈，我就为他祷告。他说：“不不，牧师，我带了一个朋友来，我希望你为他祷告。” OK， 我就转过头来就在旁边嘛。我说：“你愿意祷告吗？”他说：“我愿意。”那我就跟他说，问了一下他的情形，好像他的这个头还是脖子等等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我不。 我不会医治你，我不是，但神会医治你，但耶稣会医治你。所以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那耶稣会医治你，不仅他要医治你的身体，他要拯救你的灵魂，拯救你的生命。大概问你相信吗？我就单单问句话，我不认为我讲完这句话他就全部了解，全部接受主耶稣基督。我只讲那句话大概十五秒钟，他说我相信。那我相信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遇过耶稣，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你总要告诉他今天有一个人，所以有位在他身上做工，他的需要没有错，是他身体的需要，但是呢，这位能够医治他的，他是耶稣，因为他是神，而且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不仅有能力，他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的怜悯，愿意医治你。哎，我就为他祷告，那我们就祷告，我就带他讲几句话，我说这样子，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那最先他讲的不很清楚，我就带他一句，因为一群人，我不能够弄他就很多时间在那里，所以就跟他讲，他讲了一次两次以后，我说很好，你这样的话你就一口气照你自己来讲啊。然后耶稣求你进到我心中来帮助，医治我的头啊，这脖子啊，基本的。那完以后，他讲没完呢。他会医治我的心脏，呵呵，医治我的什么，最后说我先生也不好，所以身体也不好，求你医治他。我说可以的，可以的，我先为你的自己身体祷告。我说你就定睛仰望耶稣，然后我不晓得，我说你就看着十字架，我说你看见看不见耶稣那是一件事情，不，我想一般人都能够了解什么叫十字架。 OK， 他闭眼，我就问主啊，求你向他显现，他需要你医治，怜悯的神你就医治啊。他就躺到地上去，人其实蛮急，他倒下去还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靠得很紧，因为四楼并不是就那边了，这个。那当时为别人祷告，后来呢，回过头来以后，我就看不到他了。当然我没有说刻意留意他。最后有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史师母说，刚刚那个，因为史师母站在我的后面，我为他们祷告，史师母在站在我后面。我说刚不说一开始为那个人祷告，他到哪去了？他怎么样了？史师母说他很开心呢，他就跑出去，等会蹦了一句话：“你们的耶稣是真的，你们耶稣是真的。”就这样从那边就跑到，从那个门就跑出去。我不说这个人已经真正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也不认为这个人已经完全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真相信我们所讲，或是相信我所讲，耶稣是神。耶稣会来做医治，但是他有没有完全的委身于这位耶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常说，从信徒到门徒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门徒是什么？你要委身啊，直到有一个程度，你委身到程度，全然交给主到为一个程度，你愿意接受神任何的差派，就成为一个使徒啊。这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奥，这个道理。从信徒成为门徒，门徒就你要委身的。所以耶稣讲很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这样怎么样，那个委身，你知道那个付的代价有多大，贪爱世界的扶着这个你往后看的都不配做我的门徒。等到走过这么一段路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很乐意的差派我们成为一个使徒，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天生是瞎子被医好人，你从某角度来讲，他真的很有信心。我意思是说，他虽然讲的时候他是谁，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样做。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触摸了我，他叫我的眼睛得医治。那弄了半天以后，最先呢，我们得回过来想一想啊，他们要这个瞎子呢，这个医好的瞎子啊，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瞎子一说是有个人叫耶稣医治他。但是谁还搞不清楚，那这些宗教的领袖总希望这个瞎子讲一些事情是跟他的经历是相反，好叫他们能够找着这个缺口啊，或者漏洞啊，来攻击啊。意思说没有别的，不是为了瞎子，是为了他们能够攻击主耶稣基督，否认这个主耶稣。但是第一次的时候，从这个瞎子口中，他说我不知道他谁，这个不是无所谓，但是我天生就瞎子，到现在没看过，突然我现在看见，你叫我 不相信这个人怎么能够呢？不管他是谁 ，OK， 是先知要是不管怎么他医治了。当人找不到这个漏洞的时候，他们就去找这个瞎子的父母，也希望从这个父母口中讲一下，或许说这个瞎子不是天生，可能是后天呢长了什么病啊，或者受了伤，那这个是可能，因为他天生不是瞎的话，后面长了病，如果他病好了，就可能得医治。但他父母讲一下，他天生是瞎的。但是医治他的这个人，这个他的父母说，我也弄不清楚，他怎么得医治我也不清楚。所以这些呢，还是反复的，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医好的人，被医好的人，或许借他父母或有关，能够找出他们反对耶稣的理由。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呢，就是两个，因为他没有遵守律法，因为没有守安息日，因为在安息日做事，但是没有想到整个安息日或者耶稣所做的其实是完成安息日神的心意，就叫人能够得安息，叫人能够在进到救恩里面，进到神的这个医治释放，进到救的救赎里面，他不再过一个所谓的痛苦的生活，这不再过一个有缺陷的生活。没想到这人还没有放弃，那以为再找这个瞎子来，所以请大家留意刚讲这边所读的第二次叫他们来，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他叫人那从前下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然后讲一句话，我们知道这人就耶稣啊，是个罪人。前面一句话是说你们该将荣耀，基本上在犹太当中这个的口气是叫发誓，叫那个瞎子发誓，你不能够再讲假话哦。而且这个发誓是没什么道理的，因为发誓他们只期待一个结果，如果发了誓，但是呢这个结果不是这样，意思说他没有发誓，或者他发的誓是假的，这个他们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瞎子说耶稣是罪人，那这时候是很严重的，要这个瞎子要发誓，然后发誓只给他一个选择，你发誓的时候要说耶稣是个罪。他们以为这样会把这个瞎子给吓跑，他们以为这样会把这个瞎子那一点刚开始的叫做信心给他毁掉，因为人都衡量这个，我眼睛医好是一件事情，但如果我今天被我是跟一个罪人，或许说我跟这个罪人在一起，我被定为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整个在社会的这个所谓环境当中他是不相容的，他本来是瞎子没有错，可能也犯罪没有错，因为说倒是他瞎子是他自己犯罪还是父母，但不管怎么样，他起码在他生出来到现在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所谓的定他是一个罪人，当然从整个圣经来讲我们生出来就是得罪神，但不管怎么样，所以他是站在那个不是被放在那个的归类的里面叫罪人，他现在如果跟一个罪人叫做耶稣的话，他整个的社会的生活地位关系全都毁掉，所以用这个没什么选择，你发誓，第二个发誓的结果你一定要承认医好你的那个是罪人，不然的话你整个人就完了，你这医生可能连做一个乞丐讨钱都没人要给你，那是一个很大，这个人好不容易开始有这么一点信心，法利赛人却用律法来想要限制甚至毁掉他的信心。不过很感谢主，所以呢，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经验在你我的人生的当中做决定是很重要，一个叫客观的事实，就你的知识你的头脑的衡量，另外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坦白说客观的事实是可以讨论的，甚至讨论的程度可能会有疑惑，所以到现在有很多所谓定律啊，甚至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在讨论当中，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蛮难的去否定，虽然你不见得会解释，叫做主观的经历。你跟一个喜欢吃榴莲人说榴莲是很臭，他一定跟你拼，他觉得他吃过是最好吃的水果，我碰了好几个特别牧师，他们很喜欢吃榴莲，他们出特别都东南亚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要吃就榴莲， 然后这个还可以啦，就是这个我没有觉得特别好吃，我也不觉得什么不好吃。要不要有人说你如果你不敢吃，把它冰箱把它冻了又再吃，其实我觉得冻了反而不太好吃，你就是要吃那个味道。但是说有些牧者跟我说，牧师一讲到榴莲他会流口水，那我倒还不会。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一个主观的经历对你来讲就你很真的很难解释，所以当有人叫你反对你的主观的经历的时候，叫你否认你的主观经历，让你 give up 你的信心的时候，如果你对于说榴莲是好吃是水果之王，要人家叫你放弃是很难。当然这时候他们以为就像讲个道理啊，甚至用社会的环境好像叫这个瞎子赶快去否定他的信心，那点信心把他，但没想到这个瞎子要讲一句话，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看见了。他们又问一个问题， OK， 还是用理智来，第一个你已经跟这个所谓的律法，这个跟一个罪人，这个罪人为什么叫罪人，因为他反对律，违反了律法，这时候又问同一个问题，其实问来问还是这个问题，那他怎么把你，你看看呢，他和泥巴，然后用泥巴跟他口水，然后就他是真正一个犯律法人，和泥巴就是犯律法，因为那是安息日。但这个人呢，这个瞎子讲一件事情，他已经越过这些所谓律法的限制，对他讲很重要的，他眼是瞎眼睛看见，所以这样还是要用这来问他，你看见这件事情，但是倒过来，你知道你犯律法吗？你知道那个人做事犯律法？我相信各位都会同意，当你很饿的时候，当你饿到程度已经活这个受不了的时候，有人拿个东西给你吃，我只是做个比喻，这不见得就是你真的不下去问他的食物从哪里来，因为你饿到程度那个人愿意把那个食物给你，所以你真的不要不会这时候不我就不会考，甚至你不会讲究哎呀是不是卫生是不是营养，你饿到那个程度，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实际的需要是撑过理智，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但这个的结果有好有坏，好就是你可以胜过就这个带出神迹的果效，就是激励你胜过那个理智，起码让你把你推一把进到信心的初步的，那另外一个很糟糕的就是坏什么，就因为你的经验让你违反律法，换句话说你可以放纵你的肉体做很多不对的事情，甚至超过那个，甚至从律法上找漏洞，哎呀反正我做这个错事不要被抓到就好，但是很明显是你的看重那个经验多过应该有的尊重那个律法的规范。 OK， 我不要讲太多，否则就离开这个题目，所以我主要是 make 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一个人信主他必须有客观的事实，但绝对不能够没有主观的经历。我不说吗，雅各啊，新约的雅各说，雅各说有信心没有，有信心但没有行为，这信心是死。我的名字叫英文名叫 James， 从某角跟他名字相同，我是说有信仰但是没有信仰的经历，或者没有信仰的实际，这个信仰是空的。所以一个信仰如果没有经历，基本上会进到一个哲学的里面，当然哲学有时还会带出一些安慰，但哲学某些的观念很多时候你是很难面对那个环境的考验。那这个是讲，所以呢这个瞎子就讲一句话，他回到这个说这个你怎么看一眼，那这个就问他了啊，他是不是罪人？我不晓得，不过他开玩笑，然后就马上跟他，你怎么，就说你可以解释这个事情吗？你天生是瞎眼的，那个人弄个泥巴，用个口水弄，你就这是合理吗？这会不会有些别的心理因素啊？这常常问人家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不是真的意思，这是心理因素。或是群体的那个效应啊，所以说一祷告说那个说得医治，那个得医哦，我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得医治，很多这疑惑，所以呢是很多的所谓的考虑，但是你亲身经历过那个经历的时候，常有人说牧师，尤其我在国外的时候去一些教会有些大陆来的人都不这样说嘛，牧师这个是心理作用， 我说这样子好，你问问那个躺下的人，让他起来的时候跟你讲道是什么。他也没有问他有没有问，我不晓得。不过到了最后，这是个老师，一个大陆老师，然后就站在那里，那看着我，他也不走开。那个我跟他说，你要找那个你随便你认识吗？因为在那个教会他总认识，你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他看着我，因为他跟我说，这是就用他的话，这是催眠。这个人是不是被你催眠？我说催眠不催眠，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不会催眠，我不会去跟人家去吵他的看法，因为这讲不清楚的。牧师，这是催眠。那我说我也蛮厉害，那这么多个躺下去，不过最好你要问他是我催眠。他看我这么客观呢、啊，我说你就问问他嘛，这个我他比较清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他在等那，最后就看着我看着，还有一个两个人在嘛。最后我就蹦了一句话：“那你要不要试看看？”坦白说是有点难的，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怀疑。我就说他可以啊，他其实还蛮客气，真的，他不是故意跟我为难。他很，那这个要为他祷告。我说这样子不是我能够做，我讲了几百次，千万不要说欧牧师有什么能力，欧牧师哪有能力？有的话是他里面的主。所以我就跟他，你闭眼睛看着耶稣，不要看我，你看我也不要听我讲什么。我就讲说主耶稣，我只讲出来，耶稣你就求你向他显现。他真的这样摇两下就躺地上去。然后过一阵子他还在躺呢，走过一阵子以后，因为我还跟别人谈一些话，因为都快服侍完了，就讲完道服了。最后他爬起来，我就跟他说你怎么样，他看了一句话讲不出来。我说刚刚你觉得是催眠吗？我就问他，因为我不知道催眠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被催的。他跟我牧师，当你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整个人被抬起来。他不能够清楚说是为什么，我就笑笑，我觉得因为耶稣是有证，他向你显，他愿意办。后来才发现他来到那加拿大，他来到加拿大以后，他希望留在加拿大，所以有点点身份大概不太对，但是也不能够工作，他是生活非常困难，大概被人家欺负也不一定，所以他很需要走一条出路。就在这时候他觉得他需要进到教会来，他要找个出路。但是看到神做工作，对他讲这很难了解。他认为只要找个信仰，找个精神的寄托或心灵的安慰。他没想到神确实是又真又活神，是来到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显现那一位。我要说也是在这里，当这人在问到底刚刚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瞎子说是什么，这瞎子有点不耐烦，就说呢，你已经问过我了，我已经告诉你了。其实这个瞎子很希望这时候就从会堂出去，因为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东西，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要看的，就这样给你问。所以这个瞎子有点不耐烦，不仅是有勇气回答他，而且是有点生气不耐烦。你问这么清楚，你想要做门徒吗？你想要信吗？不然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当然有点讽刺了，他知道这样问的话是要他做个见证，说耶稣是一个罪人，他说刚做的是假的。哦，这些是，但是这人继续问他说，这个瞎子有点生气。如果你不是要信，不是要搞清楚，而且你已经下了一个结论，然后要这个结论放在我身上，那我跟你讲不白讲吗？所以不用，难道就蹦句话？难道你真要信？哦，这个人就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是这个人的门徒，然后就规定摩西的门徒，只要我照着律法，我就是摩西，我就是对的。不照摩西的律法，管他是谁，都错的。你要跟的话，也是错的。这个瞎子说，就用后面的话，神，这个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的话，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让人回答说， 你看这个逻辑是另外一个来，一个就是从摩西来的律法来判断那个人是不是神的律，是不是从神来。那瞎子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神的律法在里面呢，或是从律法，就是说旧约的一些的律法或者预言也好，看你怎么说，加上他的经验。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呢、啊，让人回想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岂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呢？真奇怪。那这句话，你开了我的眼睛，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奇怪。因为这个跟旧约的教导很有关系，所以后面一句话就解释前面，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的旨意人咱才听他。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子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两个，这个瞎子他有旧约的律法，但是加上他现在的经历。第一个，神不会听个罪人的呼求祷告，就是我想每个人都听懂。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用先知以赛亚书，神的灵照上用他用高高的叫我传福音给贫穷，后面说叫瞎眼的看见，受压制得自由的等等之后，中间讲到一个事情叫瞎眼的看见。因为在先在旧约当中，先知可以医病赶鬼，但有一样事情只有这个弥赛亚才做的，就是瞎子跟看见。所以这时候这个瞎子讲，我是天生就瞎的，然后有个人叫我天生是瞎的能够得以，不是从神来，他只没有用错，难道不是他就不是弥赛？难道他不就是弥赛亚吗？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的人呢、啊、信主，或是他有信心，我还是说他对主耶稣的这个尾声不过是一个开始或者跟从啊。但是一个信心，这是两样事情，一个就是客观的事实，第二个是主观的经，一个就是神的话，你必须有神的话。第二个，神的话的应验发生在他身上。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的话。第二个，如果信耶稣有平安没有经历的话，坦白说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些的知识，甚至只是在一个宗教哲学里面。所以现在常有人宗教跟哲学混在一起的，这是叫人修行，叫人得安慰，叫人有找个心理寄托。但是如果你得到的是真理，再加上从这个真理带出一个经验来，经历来，你会非常的坚持你所相信。再说这个瞎子刚开始信的并不完全，还有很多他该信，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他对主的委身也不完全，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但不可否认，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心是一个完整的信心，我再说还没有成熟，但是起码我说完整意思是从神的话语的应许来。第二个，这样的应许也给这个瞎子带来经验，带来一个他非常非常清楚的经验，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否认的，甚至没有人可以推翻的经历。如果这样回过头看看我们的信耶稣信主到现在，不论你信三年还是信三十年，有真理吗？如果有真理，加上一个你有经验吗？过去这个周末礼拜五礼拜六我在一个友堂找我去，我刚刚提了一下。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经历的里面。圣灵的工作不仅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的工作圣经说要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所以不要停留在那，我相信那个教会对圣灵工作很开放，很接受，可以这样说，也经历很多圣灵的工作。不过当我再次这样的提醒的时候，包括这位牧师讲，我们需要有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不是别的经历，这个经历是照着神的话语所应许的经历你随便找个经历也蛮危险，但如果是从神的话语来，如果是神话语，那怎么可以没有经历呢？所以对这个瞎子来讲，他讲了两件，一个罪人神不会听他，第二个更要紧，一个瞎眼天生瞎眼，如果不是从神来，这句话讲更准确，不是从神来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基本上他只差一点没有说到说这个人就应该是弥赛亚吧，他只没有用罪吧。这人听了以后就很生气，想要叫他放弃他信仰，以至于他能够 好像否定了耶稣所做，以至于否定了耶稣是谁。但没想到倒过来变成这个下人对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所谓上了一课。你有没有真理？第二个，你真理有没有经历？不要只是连真理都没有，甚至我一说有个教条，但是用自己的解释去解释那个真理，变成很多人为东西在里面，那叫宗教。但是呢，就是你的真理是很准确，那真理有没有经历？没有经历，那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真理，甚至只是一个这个所谓宗教的一个信仰，一个信仰或者一个现代的话叫宗教哲学。你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应该进到真实的里面。我认为啊，这不是我这么的所谓研究者，不过如果这两千年从初代的教会带着极大的能力，到了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的环境啊，都看到啊，不能是不要说那个环境，基督徒在那个环境没有影响那个环境，甚至祷告那个环境已经影响了基督徒，做不出见证。我认为我不能够说这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第一个，基督徒没有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哦，牧师有很多人有经验啊，特会等等，但是他没有神的话语，他很多的经验不见得很清楚知道是从神话语来，只是一些人的经验。不过祷告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弟兄比较是在比较 conservative， 就是比较保守里面啊，他抓住神的话，但是却没有经验。经验是不是从神话语来？祷告有神的话，有没有经验？那这个很重要。有人在批评攻击那个人讲方言，你很知道那个不讲方言的事情从来没有方言的经验，起码我所接触到他写本书这么厚，反对讲方言，因为他没有方言经验。他可以寻求，他可以追求，他可以去搞清楚，不是先下了结论不可以，如果守安息就一定是一个罪人，他做一切都错了，跟着这个人的话他也成为一个罪人。对这个瞎子来讲，他不能够接受。所以亲爱的，我们的信仰有神的话语的根基吗？如果是神的话语在那里面，你有没有进一步的经历到神的话语吗？那很遗憾的，当这个瞎子做这样一个见证，对这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受不了，因为基本上这个宗教领袖不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耶稣只用个泥巴口水就医好他？第二个，到底耶稣是谁？当这个人在问耶稣是谁，从哪里来，这个瞎子就用这句话：你不知道他是谁吗？知道从哪里来的吗？当然他们已经决定了耶稣是从玛利亚约瑟来，但是这个瞎子讲了一个很我认为很准确的，如果不是从神来，他怎么会医好一个瞎子？天生就瞎的，他也没有这样说，他不就是弥赛亚吗？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神的话客观的真理加上你的主观的经历，可以让你的信心得以完全。我不晓得你当你明白这句话，信心完全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哦，我的信心完全的是100%的信心，我的信心不完全是70-80%信。如果照雅各来讲，雅各没有这样分的，信心是有没有行动，有没有行，所以呢，不是你信了100%，或是信了80-90%，因为如果你只信了80%，基本上是不会有行动，因为还希望把其他的搞清楚才会有行动。所以换句话说，没有叫做100%，或是70-80%，有没有行动，那才是你的信心。所以呢，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叫你带出一个完全的信心来。你看，如果你信了80%，还有20%还没有信，从某角度你是不会有行动，因为你希望把其他搞不清楚把它搞清楚。但整个圣经讲的话不是这样，一个信心是有行动，一个信心是对这个环境会有。所以礼拜天我讲到，一个信心是随时经过考验的时候知道他有没有信心。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你不仅需要有神的话，这是真理，你需要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好叫你我能够活出一个 有行为的信心，一个为能够带出影响力的信心，能够为主来做件信心。这求主的恩待我们。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神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神已经把他话语给了我们，一方面神也把他的灵给了我们，所以在神的话语，在神的灵里面，我们真实可以得着一个完全的信心。当然这个信还要成熟，需要有神的智慧等等，但是我们的信心已经没有缺乏，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所以我们继续要往前走。你会站立得稳，你可以经历过所有的考验，甚至那个环境那个考验是跟你的信心相反的时候，你不仅能够站立得住，而且你可以讲出，如果那个环境是错的，那个真理是错的，或许说整个经历说，你甚至可以站起来讲得清楚，因为你所领受是真理，你所领受是圣灵给你带来的那个的力量，生命的力量。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丈夫神所成就的工作。哦，主啊，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我是一个得罪，我是一个软弱，我是一个贫穷，哦，我是在你面前是站立不住。但主啊说，我以为你信你只是我的罪得赦免，我可以与神和好，但没想到你把你的话给我的时候，你把你的灵也给我，以至于我的生命被一个极大的你的恩典所改变，我得着一个从来不会摇动的心，那是从你来的信心。哦，那个心还是需要经过你的考验，也能够跟他成长。但我知道我已经有了你给我的信心，你的话，你的灵，愿主继续引领我，引领的教会，让教会更深的、更清楚的、更有把握的走在信的当中。哦，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主恩待我们。有感动的，今天呢，有点对今天所思想有点回应，所以因此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你不仅为我们预备救恩，你就是救恩。哦，主，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你也把你自己的灵给了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带这个属天的生命，在地上日子，能够不仅能够站立的，而且是为了为你而活，以至于人在我们身上，是那些抵挡你的人，是那些不认识，因着我们的缘故，哦，好像那个瞎子一样，当他看见了以后，他就起来为你来做见证。哦，可能别人在问啊，他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主，我们只是说，因为有一位永生的神，有一位医治我们的神，他开了我们的眼睛。哦，好像我们的肉眼心眼都得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新的价值，新的盼望的里面。哦，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也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余下这一天的生活，好像我们所做的就是经历到你的同在。哦，就是有你的话总是要充满我们，你的灵也要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把神你自己那丰盛的荣耀，那圣洁的公义，从我们身上那个完全的显明出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